撒龙后来在这个战争的当中他死了，当他死的时候，你看这个将军怎么样派两个人去告诉王，然后这两个人用他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啊，这个大卫王心里所恐怕的事情。 OK， 我们大家看一下，打开你的圣经 2 Samuel 撒母耳记下第18章，撒母耳记下旧约 1 Samuel 2 Samuel 1 King 2 Kings 撒母耳记下，这位先知所记在高某大卫为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大卫王听到儿子死的这个消息。撒母耳记下第18章，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你可以从第18章以后你都可以知道。那在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当中，比如说我们上一次10月去年到以色列到这个 Holy Land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看了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其实就是大卫王的雕像，然后大卫王手上最拿的最擅长的这个 harp 就是这个竖琴啊，这个是所有的犹太人认为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王。那为什么上帝让他遭遇有一些不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看 Absalom 是怎么死的，然后大卫王的内心的态度，内心的痛苦。大卫要数点跟随他的人，他要立千夫长百夫长能够率领他们。大卫打发他的军兵出战，大卫手下一个最大的一个将军叫做约雅，那约雅有一个弟弟叫做阿比塞，就亚比塞。大卫把他的军队分为三队，一队在约雅的手下，一队在洗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阿比夏亚比塞，一队是在加特人以太的手下。大卫对他的军兵说，将军跟这个士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这些将军跟士兵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若是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个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这个城里预备来帮助我们。 Verse 4，王向他的将军跟他的军兵讲，你们以为怎么样好我就怎么样行。于是王站在城的门旁，这些将军和士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但是大卫王特别嘱咐将军约雅，还有嘱咐将军的弟弟阿比夏亚比塞，还有另外一个将军以太，你们三个人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我的儿子亚比龙加特龙。王为亚比龙嘱咐众将军的话，所有的士兵都听见了。第六节 Verse 6，这些兵就出到田野迎战以色列人，然后在 Ephraim 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交战。以色列老百姓败在大卫的众人面前，那日阵亡的很多人一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人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Absalom， 各位弟兄姐妹，大卫有一个最有名的儿子是所罗门，但是大卫其实最爱的应该是 Absalom。 为什么？因为 Absalom 有一头最美丽的头发，没有想到这个 Absalom 背叛父亲的时候却死于这一个头发。所以每一个人，你的优点在哪里你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你的优点反而成为了你的缺点。好，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九节， Absalom 加斯隆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加斯隆就骑着驴子 从大橡树密枝的底下经过，但是他的头发被树枝缠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呢便离他而去。有一个人，有一个兵看见了，就告诉将军约雅，说啊，我看见阿巴撒龙挂在橡树上了。这个约雅对报信的人说，你怎么搞的？我不是叫你看到他就要杀掉他吗？啊，你看一下这个兵怎么回答。这个兵对将军约雅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然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给你十个谢克拉银子，一条带子啊，这条带子大概是皮带啊。那个兵对约雅对将军讲，你就是给我1000个谢克拉，我也不敢伸手害死大卫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了。你这个将军约雅，大家特别小心了，你知道约雅这个将军，最后大卫王跟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要成王的时候，大卫跟所罗门王讲，你好好处理这个人，你是聪明的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他曾经把我们手下的一个大将军阿玛撒杀死了。这个约雅是很聪明的人，可以说是常胜将军。你知道大卫王要夺取这个伯西巴的时候，然后一发现伯西巴是他的大将军这个乌利亚 Uriah 的妻子的时候，马上派了一个人，就是告诉这个将军说，你现在把 Uriah 派到最前线，让他死在敌人的殿下。这个人就是约雅。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所罗门王是亲手杀掉约雅啊。OK， 我们看一下，约雅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然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打死的话，我给你10个谢克拉。这个兵说，你就是给我1000个谢克拉，我也不敢杀死王的儿子，因为我听见王嘱咐你，还有你的弟弟阿比夏，还有以太，你们三个将军，你们要谨慎，你们不可以害死那少年人阿撒龙，我的儿子，你们绝对要把他留作活口。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啊！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住王啊！所以大卫王是上帝拣选的原因，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啊。很多人说他得罪神，很多人说大卫王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你如果看他整个的一生，他是有许多的优点的。当他得罪神的时候，他晓得在50篇51篇的时候，那个认罪的祷告也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约雅将军说，我不能与你留连啊，约尔手拿3杆短枪，趁着阿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了，然后给这个约雅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着亚撒龙将他杀死了。约雅很聪明，这个将军很聪明，立刻只要亚撒龙王的儿子一死，立刻撤军。约雅吹号吹角拦住众人，他们就回来了，不再追赶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将亚撒龙丢在树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了一大堆的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了，各回各家去了。亚撒龙还活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个石柱叫做亚撒龙柱，一直到今天。好，这个时候约雅要派人去告诉大卫王所发生的事情。那你看这两个人各有优点，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携带的怎么样传达这个 message 也有巧妙的技巧。所以今天早上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the skill in communication， 在这个婚姻里面，这是一个不管是在婚姻里面，在任何地方，你那个 communication 永远是一个大问题。人跟人之间，你至少要学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你怎么样讲话， 你怎么样表达你的 message， 传福音也是一样，你要把福音传给人，你要非常清楚你讲话的对象这些人是谁。各位弟兄姐妹，那你看这个约牙要把消息报给大卫王的时候，里头有一个人，有一个 priest， 有一个祭司的儿子，你看他想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但是约牙告诉他，你千万不可去啊，Verse 19， 祭司 Zadut Sadu 他的儿子 Ashimahaz 说，将军啊，让我跑去啊，将耶和华向我们的仇敌，向王的仇敌给王报仇的事情，我来报给大卫王知道。约牙将军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你虽然战胜了，但是大卫王的儿子死了，你哪个人报信，你随时可以丧命的都有可能啊。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站在王的面前不知所措，不晓得他要讲什么话，那甚至于王所需要的是什么？王所需要的是你要讲一些诚实的话，你要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OK， 那我们看这个祭司的儿子阿西马斯很会跑，阿西马斯他的跑路的方法与众不同，只要这个人一跑过来，你马上知道他是谁。阿西马斯他是跑法与众不同，而且他很会找小路，他对这个环境非常的熟悉。好，那你看一下将军约牙说，不是你去的，你千万不要去报信，你可能命都没有。好，21节，约牙将军对古实人，对这个埃及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这个埃及这个库西斯这个古实人这个埃及人在约牙将军面前下拜就跑去了。但是这个阿西马斯撒都的儿子，这个祭司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将军约牙说，无论怎么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实人跑去。约牙说，我的儿子啊，你报这个信既不得赏赐，你何必去呢？你会丧命啊。所以约牙非常清楚大卫王的个性，约牙非常清楚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就是不能够得罪王。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王，你要选将军，你是要选一个忠心的人，但是约牙在王的面前，他另有一套他自己的安排。因为当初大卫王要选这个选这个所罗门为王的时候，这个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约牙。所以所罗门王一上台的时候，大卫王要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讲说，你有几个人你要小心啊，一个就是约牙，你看你怎么处理他，他在太平的日子把我们的将军杀了。第二个人，这个人叫做巴西来，不是那个四川的薄西来啊。这个巴西来就是说，当这个 Absalom 反对他丈夫的时候，大卫带了几百个军兵到处逃啊。那这些逃的地方，我们去了在约旦河旁边的时候，在死海附近的时候，就在那个山，到处都是山林啊。所以那个 Stephen 牧师讲说，在这个山里头，很可能就是大卫王跑他的儿子 Absalom 追杀他的时候，要叛变的时候，他藏躲的地方。然后各位弟兄姐妹，大卫王最后跟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王讲，这一个巴西来，当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他带着什么吃的，只有他带着这个棉被，只有他带着这个 butter 或者是这个面粉，只有他带着一些饼，他来喂养我们这几百个战士。所以当你为王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记住这个人，你要好好的尊敬这个人，你要好好招待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父母亲所说的话绝对是对的。我小的时候，我很小，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父亲是军人，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军人常常到我们的家里，他可能比我大哥也大不了几岁，十几岁就在我们家里，所以我们家里所吃的东西，我们所用的东西都是他在打点，都是他在帮助我们。一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跟我讲说，这个人帮助我们家很多，如果你们长大有机会的话，你们好好要报答这个人。那一直到他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晓得他后来也结婚，他有自己的孩子，我就以后就很少再看到他。各位弟兄姐妹，是当这个大卫王告诉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你千万要记住，那有恩典在你身上，在你父亲身上的人，你都要好好的招待，你都要好好的报答人。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大卫王，有很多的原因，他有一个宽大的心啊。好，那我们再看下去，撒都的儿子这个阿西马斯阿西马哈兹，他说非要去不可，我一定要报这个好消息，我一定要去报给王听。那约押说，你跑去吧，你去吧。那你看他多聪明，他马上就绕了一条路，他晓得要怎么样走过另外一条小路，可以超过这个古实人。好了，这个时候王在城上要看这个战争的结果，那你看大卫王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好，24节 verse 24，大卫王正坐在城的，这个字怎么念呢、就在城门里的时候，守望的人上城门楼顶上举目观看，哎，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的告诉大卫王说，王啊，有人跑来了。王说啊，如果他一个人来，一定是报口信的。那个人跑得更近了，说，哎呀，他的跑法不同啊，哎呦，后头又有一个人啊，又有一个人跑来，守望着对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大卫王说，这也是来报信的。那守望的人说，我看见头一个人的跑法很像这个阿西马哈兹，亚西马斯，我看他的跑法不同啊，就是这个祭司的儿子啊。王说，这个家伙是一个好人啊，他是一个好人啊，他必是报好信吧。好了，你看这个阿西马斯向王说，王呼叫他说，平安吗？你从战场上来，你平安吗？阿西马斯就在王的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他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王我主的人交给王了。这句话很平常啊，我就告诉你这一场是胜利的战争，但是并不是大卫王要听的。那大卫马上问了那个少年人阿撒龙，平安不平安？我的儿子好吗？你看这个阿西马斯问题就出在他怎么回答王的这句话。你看他怎么回答，如果你要派这个人做大使，那你就惨了。那你看看他怎么回答，他说，关于你的儿子啊，王问他说，少年人阿撒龙，平安不平安呢？阿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啊，那个时候啊，我只听见众民大声喧嚷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王说，你退去，你站在一边啊，这个还对他有恩啊，他就退去了，站在旁边。那第二个人来了，那这个人是先跑来，这个是一个古斯人，这是一个埃及人。这古斯人也来到说，有信心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将一切兴起攻击的人给你报仇了。那王问这个古斯人说，那我的儿子阿普索隆好不好？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你看他怎么回答，又简单又直接，又告诉王心里想要听的，到底这个年轻人发生在他的身上是什么事情。王问古斯人说，少年人阿普索隆平安不平安啊？古斯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害你的人跟那个少年人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知道你儿子死的话，你不要说死了，当我的儿子是车祸的时候，我吓得我浑身打颤。我认为我来美国三十几年，如果这个儿子已经培养到医学院都念完的话，已经是在做这个实习医生的时候，忽然一个电话可以告诉你， 我的儿子跟师母讲说，妈咪，我在医院里面，我刚才有个车祸。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的儿子，不是死就是残废嘛，绝对的，不是死就是残废。所以我心里坐如针毯啊。所以我就想说，他曾经告诉我他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我就打一个电话到那个美国教会，那个 secretary 跟我讲，我们可以帮助你。我说他现在在医院里面，你可不可以找一个牧师，任何一个传道人，只要到医院看看我的儿子，然后你打电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大概一个钟头以后，一个牧师打电话来，他说你的儿子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车祸，但是这个医生说今天下午三点，我们观察到下午三点，如果他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我们三点钟就可以 release him， 他可以 go back 到他的 apartment。 哎呀，我那时候想到说可能他的命还可以存在，那真正情况是什么还是不知道，还是不晓得。所以第二天师母就去了，最后我们发现就是在我的儿子的右眼的旁边大概是缝了四针，三针到四针。而这个医生曾经 跟他讲，你是医生啊，这一场车祸只要稍微撞得不好，你连眼睛都没有，你要做什么医生啊？各位弟兄姐妹，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师母可以告诉你那个下一半。Absalom， 大卫说 Absalom， 加沙龙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Absalom， my son， my son， 我愿意替你死啊，我愿意付上我的生命来给你啊，我儿 Absalom， 我恨不得替你死啊， Absalom， 我儿，我儿啊。各位弟兄姐妹，两个人都传相同的 message， 一个人所讲的虽然是跑得快，跑法 也很美，但是他所带的 message 是含糊不清的，他不愿意讲真话，他也不知道王心里所要的是什么。但是一个跑得慢的，一个跟他关系跟王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他非常清楚王所要听的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家，在这个婚姻里面啊，我们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啊。OK， 当大卫王的儿子 Absalom 背叛父亲的时候，约押将军刺透他的心，最后 Absalom 死了。死的时候有两位报信的人，其中只有一个人，他的沟通的技巧，那可以算是得到皇帝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传道人传福音的话，你大学也念过，你神学也念过。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美国念神学的话，你最少是要大学毕业，一般的神学院是念三年，我在达拉斯念神学院的时候你最少要四年，因为你前两年学 Hebrew， 你后前两年学Greek， 你后两年学希伯来。那同样的，三年的也是给你 master degree， 四年的也是给你 master degree。 各位弟兄姐妹，你说你学到一些东西，你说你学到一些技巧，你说你学到了一些上帝的话语，你说你懂得一些上帝的真理，那下一步你怎么样 how to present the good news， how to present the truth of God， 你怎么下面一步，你怎么样把上帝的话你讲得清楚。各位弟兄姐妹，那个不是你念几本书就可以得到的，那个是使徒保罗一生的生命要付上的代价。所以保罗常常讲，没有什么好夸的，要夸的就夸我身上所带了耶稣基督的印记。你要透过你的生活，你要透过你的时间，你要透过你很清楚面对很诚实你跟你在上帝之间的关系，要不然你所说的话是很好听，不能够帮助人。那我们看看这个古斯人跑得慢，但是信息准确，而且知道大卫王的心。所以你传道者，你一定要一个重要的事，不是你外表所学的这些方式、这些方法，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重点你的 message， 你的 theme， 你到底你的 message 是什么？ 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你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而且你要懂得大卫王的心，你要知道那个听众他想要的知道的是什么。当然这个不是在讲心理学啊，你如果要学心理学你可以到别的学校去学，你不需要来神学院去学。你怎么样把福音你真理去传扬的清楚明白。婚姻也是一样，你看看一下婚姻，在夫妻的婚姻中，你那个讲话有一个奇妙的功能，这个话可以医治人，但是这句话可以伤害人，而且这句话可以讥笑人，这句话可以小看人，而且这句话说出去你甚至于伤害到你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也许他一生都可以记到的。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小心啊，有的时候在婚姻的当中，我常常想有的话我实在不应该讲，你讲出去你非常清楚，你绝对伤害你的妻子，你也伤害你的丈夫，你要收都收不回来。所以你的话，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尤其是马太福音，你打开圣经 Matthew chapter 12，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Matthew chapter 12，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Matthew chapter 12，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耶稣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舌头，你讲话，中国人也常常讲，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嘴巴就讲出来，一点也不错，你的 heart 跟你的舌头是绝对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 Matthew chapter 12，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靠上帝的能力赶鬼的时候，那旁边一些人看见了，哎呀你是鬼嘛，你是鬼王嘛，所以鬼才听你嘛。所以现在马上耶稣就要讲，什么罪你都可以犯，唯独亵渎上帝圣灵的事你绝对不可以犯。为什么？你看到后面33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就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然后34节，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你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就说出来了。你看你很多时候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美国人讲得很好， You are what you eat， 一点也不错，你吃肉就是一个坏人，你吃蔬菜就是一个高尚的人。You are what you eat， 但是圣经里面是什么？ You are what you think， 你脑筋里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就是那种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出的恶就发出恶来。好，那下面这句话特别重要，如果圣经是你的你就把它画起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不是正经话，凡人所说的闲话，你在家里很多时候都在说闲话，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耶稣说，我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我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小心这个舌头啊！我也不晓得最近我的兄弟给我寄一些这个 email 来的时候，哇，他 email 了很多好的文章，好的话语，里头有一句话语讲得非常好，他说这个人是爱因斯坦讲的，他多有意思，他把这个，你们学数学的，你看这个中间有一根杠子，下面是 knowledge， 上面是1234的一，其实就是我，你知识越多我就越小，你知识越少你我就越大，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你知识越少你就越自大。然后他里头讲了一句，你的嘴巴啊， Your tongue has no bones， 啊，没有骨头的舌头，没有骨头的，但是你没有骨头的舌头你可以害死人的心啊，你让人家的心可以脆啊，你小心你说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看箴言的话就更清楚啊，你翻一下圣经的中间就诗篇，诗篇的后面就是箴言，你看看箴言第十八章要讲什么啊？ The book of Proverbs chapter 18，大概从15章16章开始就每一章都在讲你的舌头啊。你看那个箴言 chapter 18， Proverbs chapter 18，箴言十八章第20节， 这个同样的跟耶稣所说的是一模一样，说所罗门王，上帝给所罗门王的智慧同样的。18:20，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他的祝福，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泉下，这个不得了。你如果看那个阿西马哈斯，如果那一天大卫王早被不高兴的话，我现在问你是我的儿子的事情平安不平安，你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第一个就是把你杀掉，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但是你如果喜爱，你喜爱他的，你知道这个话语的力量的，你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啊，22更好，得着贤妻的就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我们不晓得在座的男士，你应该很高兴啊，像我一样，得着贤妻的就是得着好处啊，就如果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好，你看前面16，15章都在讲这个，15章，好，你看15章第一节就在讲这个。你看15章第一节，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一点也不错。你看那个古诗人他的回答柔和，国王啊，愿那些所有反对你的人，愿那些你的敌人，愿那些不听你话的人，就跟你的儿子一样，结论是跟你的儿子一样，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好，我们先看第三个，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我特别请那个就是前面一点啊，我特别请那个金芳，我说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找一些图片啊？哇，金芳很会找啊，他是有7个方法，你夫妻之间讲话他有7个方法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牧师讲的，我从他的那个 Marriage on the Rock 这本书，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很直接。他说你看你夫妻讲话，第一个，哎，眼睛要看。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师母说眼睛打开，我不喜欢打开眼睛，因为当我知道这个东西那么重要的时候啊，应该要好好描述一下，应该要很清楚的描述。他说你眼睛要看啊，你看这个不得了啊，这个眼睛，你看这个太太一看，那个丈夫马上昏倒啊，对。好，第二个啊，你看第二个脸部表情啊，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你话很好听，但是你的脸不好看，所以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立刻就晓得啊。哦，还有这个身体的接触啊，就是说你的 body language 啊，你看这个先生洗碗洗得多痛快，你看，所以那个金芳找得很好，下面一张还更不得了啊。你看这个，你看你的脸部表情，你看没有菜都可以快乐，没有饭吃都无所谓，对不对？所以你讲话的时候，你看这个笑得多可爱，他的门牙不好看就是这样。OK， 啊，就你的脸部表情，你讲话也很重要。好，来第四个，哇，这个也不得了，你看他其实太太说我要去睡觉，他说老公乖啊，你去刷碗吧，啊，你看他主要是什么？你如果语调不同的话，你丈夫会气死你啊，气一辈子要记住这个恶婆娘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语调好，你的那个讲话的那个语调好，而且你那个语气是一种很和谐的，是一种很，那你老公绝对去刷碗了啊，对不对？我要睡觉，所以你的 voice level 跟你的 tone 也很重要。啊，这个师母是专家了，我只要一回答，我一看书一回答不高兴，他脸都不用看，哎，你刚才讲什么话啊？我听得很不高兴了，你的语调你的语气已经不一样，你是不耐烦的在回答啊。 OK， 好了，你再看啊，这个很好，这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师母每次看到这里，他说他们绝对是恋人，一定还没有结婚，结婚以后的话，anyway 你夫妻一定要 frequency of contact， 你彼此真的是要有一些这个 action， 要一些 touch 啊啊！我有的时候要抱师母的时候，结果他说什么，你知道？你们听听看，你们有没有讲？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用很单纯的拥抱？你不要想其他的事情。”OK， 好嘞，你再看下面，啊，这个更重要。你要让对方晓得我很愿意做事，你的 attitude toward serving， 我也很愿意跟你在一起 pleasing。 那你看这一对夫妇，那就是抓住一个奥秘，在家庭里面你有一个共同对神的一个敬重，对神的爱的话，这种婚姻永远是超过其他的。好，来最后一个最困难，尤其对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太讲话，有很多东西埋藏在心里，但是你看你要有 sensitivityto 你的丈夫或者你妻子的 inner needs， 到底他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或者是他过去的 hurt， 他的伤害啊。你看那个金方找的，你看都不用讲话，你看一个红的一个蓝的，你就知道都不用讲话，彼此心照不宣，对不对啊？我很晓得你心里要讲的是什么 the sensitivity to 你的 inner needs。 好 OK，我讲这些其实最重要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听嘛，你怎么去听对方讲话。我有一次真的气死了，有一次师母说你去接孩子，我就去了，结果我不晓得那天不是在学校，所以你沟通的时候也特别小心，那天好像是他到另外一个打球的地方或者到六，所以我一直在那边学校接，怎么这孩子没看到小孩子呢，然后就是你听出来有问题，你听是去学校接孩子，你下面是在哪里接你还不知道，那你马上就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那个 communication， 那个 communication， yeah。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要问清楚在哪里呀、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对不对啊？对对啊，而且要问，你要问清楚说哎什么时候在哪里啊，然后你那个 listening， 你看有一个这个牧师用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有一次我跟师母要去买房子的时候，在那个 Vancouver Washington 的时候，哎，我们看了一个房子价钱很适合我们，哎，结果一看哇，就面对那个 highway， 就在 highway， 哇，声音之大。那我就跟师母讲，那算了算了，我们就这个大概不是好地方了。但是有的人可以买，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他可能全部都被这个 high school 这个 highway 的这个都被这个 highway 的这个声音在控制。你知道他说我们真的有问那一家的人了，他说我已经住这里好几年了，我现在已经听不到了， highway 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反而我可以 listen what I want to hear。哇，你看看，你看你真正的听，那个才是真正的在听啊！也不是说你用你耳朵啊，我们常常就说你太太说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对不对？就哼啊哈啊，哼啊哈，就打发一打发一走。还有一个，这个要特别记住，我们也很少讲啊，我们华人也比较含蓄，都不太讲你好就是好，不能讲，讲了你就会骄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你还是要称赞对方啊！你怎么样去称赞对方？好，你看一下箴言31章，就是箴言最后一章那个才德的妇人。你看这个 good wife 或者这个 wonderful mother， 到底她要做什么事情？她做太多事情了啊！那你看尤其那些做丈夫的，以为太太在家里没事做的话，你就晓得这个太太不晓得做了多少事情啊！你看看这个 wonderful mother 啊，这个 good wife。或者是 wonderful lady， 其实这个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的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啊。那这个里面他是讲到大概第十节开始，就是说到底这个 good lady 或者是这个 excellent wife 或者是 the wonderful mother， 到底他要做什么事情。第十节，他的价值，这一个 wife 的价值胜过珍珠。11节，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好，来12节，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十三节，她很会做手工，她会做衣服，甘心用手做工。十四节，她好像一个商船可以从远方运粮来，她常常知道这个 Kema 跟这个 Seal 是什么时候在 on sale， 她都知道，她去买很多的东西啊找回来。然后第十五个，不能够贪睡，天没亮她就起来了，你看天还没有亮她就要起来来照顾先生照顾孩子。十六节，她不但做这些事情照顾家里，她还要做生意，她还要做买卖，她还懂得怎么样做 realtor， 她要得田地就买来。十七节，她有能力，而且她的膀臂有力，你看你还不能够像林黛玉一样的，你的那个双手还很有能力，你可以拿几磅几十磅的这个肥料都没有问题的啊。好，十八节，她的灯终夜不灭，小孩子睡了丈夫睡了，她的灯还不灭。十九节，她常常做衣服。二十节，帮助穷乏的人。二十一节，下雪了不用害怕，早就买好了鞋子，早就买好了大衣。二十二节，绣花的毯子，衣服是紫色布匹做的。好，二十三节，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她的丈夫才有本钱，才有能力在城门口跟人家谈生意。好，你最后看她的儿子要做什么，她的女儿要做什么。二十八节，她的儿女起来称赞她有福，她的丈夫起来称赞她。而丈夫怎么称赞？很简单，美丽的女子实在是太多，唯有你超过一切，超过一切。就是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啊，你如果每一天跟你的太太讲说，哦呀，美丽的女子很多啊，唯独你超过一切，保险你每天都有肉吃啊。啊，然后下面就是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也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妇女，这个人是值得称赞。所以你看，你要称赞人。好了，最后一个在讲，要讲实话啊。但我们很多时候就讲的一些，就是说，不是你心里要讲的，其实你太太、你先生都听得很清楚，一知道就是这个不是你平常不会讲这些话的，所以你讲出来的话绝对是练习的啊。你练习的也要练得像真一点，对不对？要从你的心里来讲出来。好，你看一下以弗所书，大家看一下 Ephesians Chapter 4，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啊，以弗所书啊，我下一次大概三月的时候，我要用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特别提到教会，以弗所书特别提到爱。这个 the love in the local church， 以弗所书的重点其实在讲这个，他在讲三件事情 ：body of Christ， building of Christ， and the church is the bride of Christ。Body, building, and a bride， 这三个 B。 好，那你看一下这个 Ephesians chapter， 先看 chapter 5， 那个圣灵充满以后有一个事实要出现。第五章的十九节，不要醉酒，十八节 chapter 5 verse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不是酒，但是圣灵可以 control， 可以真正的 influence people， 可以影响人的说话，影响人的决定。你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十九节，我们的舌头要改变，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神的灵充满。人一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动作，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懂得赞美，赞美神。第二个，你会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天父上帝。你看，赞美和感恩是你圣灵充满以后，你第一个工作就是舌头会改变，你讲的话会改变。然后下面就是夫妻之间的 submit to each other。 好，那你看一下第四章就更清楚了， chapter 4、啊、第四章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来看第四章的二十一节。二十节，如果你们学了耶稣基督，你们学他的话， 如果我们学耶稣基督，你绝对不会像上面所说的，你放纵自己的私欲，你不会做这些事情。那你会做什么？那下面就是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耶稣的道，如果你们领受了他的教，如果你们学了他的真理，那这都是以弗所书在讲的真理，神的道在基督里，尤其是在耶稣的爱里。所以以弗所书主要就是讲这个，在神的爱里，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好，下面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而且要从你的心，你看我舌头说出来的话要从我的心里讲出来，你心改变，舌头就会改变，对吧？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心，然后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你有 truth， 你有 love， 你有 holiness， 你有圣洁，你有仁义。然后你看，你一被圣灵充满，你一有新的人一放上去以后，马上第一个改变，你不要讲谎话，第一个不要讲谎话，第二个不要 anger， 你不要去生气，你随时会发脾气，第三个你不要去偷人家的东西，你不要偷窃，第四个你不要讲一些脏话，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最后一个三十一节，你不要再有苦毒了，有些苦毒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些东西都很可怕的。你想想看，如果你使箴言也讲了说，你要使慈爱和诚实这两个东西要挂在你的颈项上，一个是爱，一个是诚实，那你如果有这个话，你第一个你不会讲谎话，第二个你不会随便的生气发脾气，第三个你不会去偷窃偷人家的东西，或者偷窃上帝的时间啊，这个要特别小心，我们很多时候在偷上帝的时间啊，我们认为哦，这个世界还我可以活在这个世界很长了、啊，参不参加小组，进不来不来圣殿敬拜，那个以前以后日子多得很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偷窃了上帝的时间。然后下面就是一些污秽的言语，一些那个一些脏的话，很容易就从我们出口，甚至于这些脏话是什么以前我很喜欢讲一些关于犹太人不好听的话，那后来我看了这个圣经以后，我觉得这些话还是少讲，还是少讲啊，尤其讲这些种族之间的，你知道我听过那些种族之间的，我不晓得听了多少，尤其是在那个美国这个跟那个墨西哥的边界，在那个 El Paso 的时候，那他们讲这些墨西哥人的时候是用很不好听的话，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说、哎、这个很好笑啊，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得罪很多人了，你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你在种族之间那个文化之间你已经得罪很多人，那所以这些话最好是不要讲，能够不讲就不讲，然后你要把慈爱诚实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不要有苦毒在你的心里。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相信我们华人要学的，我们一般我们不太讲这些话啊。那你看一下， Honey I really love you and I'm glad we are married, I am more convinced today to our relationship than ever before, also I am proud of youI see so many good and positive things in your life. However, we need to talk. 啊，有一件事情要讲，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前面都是讲好话，前面都是讲好话，那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一般中国人说，哎，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那绝对不会有人听的。那你前面先讲，你实在太好了，啊，我很爱你，我很高兴我们结婚。我也觉得在这个结婚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也晓得上帝在改变你，我也以你为荣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很快乐在这个家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看，那你最后还是把一个真理，你要不要真理讲出来啊？你们试试看，有很多时候我用这个方法，师母说不要再讲了，赶快讲你要讲的，对，所以学要学得像一点啊，就要让他不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啊。OK， 好，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一个 communication， 这就是一种 communication 啊。你不能够说，比如说我常常碰到这个例子啊，丈夫去上班了啊，你跟他说哦，再见 ，goodbye，have a good day。那你说，哎， 今天这个家伙怎么连理都不理了，吭都不吭的就走了。然后呢，马上就把他找回来。哎，你刚才是什么意思啊？我昨天得罪你了吗？是不是？哎，马上你就开始吵架了嘛，对不对？你马上就开始吵架了。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你说，哎，我刚刚看你出去啊，你好像很不快乐。但是你的不快乐，如果是我昨天造成的话，同样，你的脸色的表现那个不快乐，已经伤害了我，我也得到伤害。那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到底是什么事情？你看，同样的事情，你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你的丈夫或者你妻子的反应，那就是不一样。好吧，我是盼望啊，我们这个礼拜大家可以多学习一下。你像那个大卫王，他最想听的是什么？哎呀，我的儿子啊，到底这个战争他死了没有？因为同样你说我跑得快，我跑法很美，但是你要想听的我就是不讲，而且我说哎呀声音很吵啊，我当时离开那里只要战争得胜就好了，你管这个年轻人干什么？那你看这个股市人一进来跑得慢，又是一个外地来的，这个埃及来的，他说王啊，我真是盼望那些反对你的，那些你的敌人，甚至于在无形中在陷害你的人，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最后的下场跟那个年轻人一样。你看，同样是表达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是你真正要定的，你的儿子死了。你晓得那个约雅，你晓得那个将军吗？那个长胜将军，你看他所杀害的人，你就很清楚了。乌利亚是他得到大卫王的这个首令，你一定要把这个将军弄死，这个是他做的。你在下面一个把这个贾尼尔一个大臣，一个忠臣杀死了。那最后把一个那个跟随这个阿布萨隆的叛军，那个领袖，那个阿玛撒，他也把他杀了。那结果大卫王说，前面几个他可以杀，但是他如果要杀我们叛军的首领的时候，犹太军人首领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向我宣告一件事情，我的决定可以超过你王的决定，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后来没有，当然这个将军也有他的优点，他的优点是什么？当那个大卫王要数点军队的时候，没有人敢讲，你不可以数点军队这个人员，因为你得罪神，只有这个约雅将军敢讲，也不错，这也是他的优点。但是在他的心目当中，那个王只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手段而已，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那这一套可能很成功在这个世界，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你是得罪神的，因为他是依靠自己，他不是依靠上帝。那最后大卫王要跟他自己的儿子所罗门讲说，关于这个人这个将军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你晓得他做的事情。那换句话说，所罗门王很清楚，我父亲就是要我杀掉这个人了啊。所以真是盼望我们在婚姻和家庭的当中，尤其在家庭里面，要让我们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小心我们的口，我们口所出去的话要特别小心。耶稣说，就是你平常所说的闲话，到审判的日子，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凭你的话定你有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